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营口市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被迫害案例，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何广平迫害法轮功，退休六年后被查，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于2021年6月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2年3月，韩桂云被迫害至脑梗死。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辽宁省营口市至少有13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遇迫害，其中李凤美、陈文多两位教师被迫害致死。李凤美女士是辽宁省营口市雄岳高级中学英语教师，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先后在盖州市拘留所、营口劳教所、鲅鱼圈第三看守所和辽宁省女子监狱遭残酷迫害，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9年12月11日，李凤美含冤离世，年仅53岁。辽宁省营口市中学数学教师陈文多先生，20多年来长期遭到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被绑架、抄家、拘留、罚款、开除公职，被迫流离失所、非法劳教、判刑，在大连市监狱被迫害的出现心脏骤停、心律不齐等症状。2020年11月，陈文多出现心衰症状、呼吸困难，于2021年1月23日含冤离世，年仅52岁。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2022年3月18日消息，广东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长何广平退休六年后被查，取消他的退休待遇，收缴他违纪违法所得，将他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何广平在任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何广平任职期间，广东省至少有4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何广平是广东省公安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对广东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69岁的法轮功学员马秀兰女士，2008年被佛山市公安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海看守所，遭受了种种毫无人性的折磨摧残，如强制睡水泥地、刑讯逼供、电棍电击，被打得身上多处淤伤等。马秀兰于2009年3月16日含冤离世。林秋云先生，原茂名石化森林公园司机。2000年，林秋云被绑架关押，并被开除公职。之后，每逢大小节日和所谓的敏感日，林秋云几乎都被劫持到看守所、派出所或洗脑班迫害。2005年5月27日，林秋云被迫害致死，年仅35岁。林秋云去世后，十个指甲发黑，腹部发现一大片黑印，带蓝绿色，口中不断溢出血，开始是黑色，三天后逐渐变成鲜红色。家人怀疑这是林秋云在关押期间被狱警下毒所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何广平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台湾立法院多位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到来之际，加拿大各省市的政要在4月份就开始纷纷用贺信和视频的形式祝贺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安大略省省都伊丽莎白·杜德斯维尔在贺信中表示，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祝贺法轮大法学会迎来了30年庆典。我特此宣布，安大略省将庆祝2022年5月13日的法轮大法日。贺信中还表示，在安省，拥有信仰的群体是社会的中流砥柱，精神信仰的传统孕育了当今值得珍视的价值观，比如善良、慷慨与正义。对法轮大法学员来说，修炼就是始终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谢谢这些年来所有法轮大法学员的真心付出，希望你们在继续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收获似锦的前程。我期待你们在未来做出更多的贡献。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米拉斯蒂在贺信中说道，很高兴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向2022年5月13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的所有人表示问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分裂和冲突的时代，而法轮大法所信奉的真善忍的价值观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我感谢在萨斯喀彻温省的法轮大法学员，谢谢你们对社区的付出与贡献。在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节日。安省省议员奥斯特霍夫在视频中说，祝贺法轮大法群体迎来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只想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体现了加拿大共同的价值观，宽容、忍让和信仰自由。在加拿大，能够实现信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应该庆祝的事情。我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感谢和由衷的祝贺，我期待着不久后与你们见面。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会长王定宇、副会长林长佐及高嘉瑜、赵天林、刘建国、陈娇华、蔡世应、许志杰等六位立委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李洪志先生华诞之喜，感谢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功红传于世，造福人类，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与人权。立法院人权委员会会长王定宇说，祝福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老师生日快乐，希望真善忍的美好能遍及那些在独裁禁锢下的黑暗地方，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他说，我身边很多朋友是法轮功学员，我看到他们在生活的态度上确实让人觉得敬佩。这些年来，面对中共迫害，从事媒体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提供正确讯息，甚至被中共打手攻击，被纵火。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充满勇气和坚定的意志。立委高嘉瑜说，祝贺李洪志老师生日快乐，我们很感谢李洪志老师创办了法轮功，让我们了解真善忍的精神，让更多社会层面净化心灵，提升道德。高嘉瑜认为， 法轮功学员坚定不移的道德勇气，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他祝福法轮功学员继续发扬真善忍精神，揭露中共残虐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让更多明白真相的人一起发扬真善忍精神。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性命双修功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自中国长春传出，经由口耳相传，迅速红传中国大陆各地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高达5500多项。5月13日这一天被多国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之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5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奋起直追神路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号。得法24载，回望过去，似乎时间一两年才懂得向内找，修自己，礼物修炼内涵，在修取人心执着上下功夫。因为工作生活的变迁，近些年离开了原来的修炼环境，与熟悉的同修见面交流的机会变少，多处独修状态，这对保持修炼的勇猛精进是一大考验。修炼状态起起伏伏，尽管是这样，但在社会这样一个大庙中，心性上的考验却无时不在，各种人心执着暴露无遗。现梳理回顾近一年多的修炼历程，并做反思，以警示自己，希望能在未来做得更好，少留遗憾。一、重视学法，提高学法效果，修去惰性。尽管许多行业普遍受疫情困扰，但是我们办公室的案头工作一点不少，也时常加班，工作一忙起来，正念不知不觉中被消磨掉，于是保质保量的学法练功就无法保证了。一旦开了口子，就变得越发不能够精进，但是想改变现状的念头一直存在。为了随时检视并提醒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做了一张表格，类似签到表，对每天的学法练功情况逐一记录。当看到没有学法、没有练功记录的留白处，倍感心虚。这客观上也能不断地提醒自己，必须要融于法中，才能保持正念正行。为了突破停滞状态，提高时间效率，我开始利用半个钟头的地铁通勤时间背转法轮和师尊的新经文。转法轮一句一句的背，滚动背，每天增加一句，连同此前背会的不断滚动，这样背法更牢固，不像以往那样背过一个段落接着背下一个段落，背了后面的忘了前边，记得不牢。现在第一讲的前两个小标题可以熟练的背下来。师尊有新经文发表时也会放在这段时间背会，这样就很好的利用了这段必须花费的通勤时间。二、认清党文化的思维惯性，修取魔性，充实佛性。一段时间以来，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集中表现在陷入与人争对错、抱怨心上。我不断提醒自己要修去妒忌，修出善，忍让包容他人，要修掉这些人心， 要做到才行，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很多时候感觉这些物质很顽固，总有个根还在，也就是没从根本上去掉，修取一点又冒出来一些。大陆邪党文化的思维已自然形成惯性，有时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比如，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爱抱怨的人，但在工作中，一位同事每每总叫我不要一开口就抱怨，而我真的自认为我没在抱怨什么，只是工作沟通中的正常表达。对于同事的劝说，我不免也有些苦恼，因为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颗心时，还怎么能很好的修取它呢？这也是我想起来，去年与两位熟识的同修见面交流时，总能听到他们对身边亲友的抱怨之词，甚至是愤愤不平，缺乏善心，少了修炼人特有的平和。而当时我却不曾想起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了这情形？是不是自己也有一颗愤愤不平的抱怨争斗之心？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没能体现修炼人的宽容与忍让。一次工作沟通中，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不起眼的原因，同事突然情绪爆发，表达对我的不满。当时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没有故意说什么让同事难以忍受的话。我忍着没让自己脱口而出惯性的负面表达，走开去茶水间，对自己说，我是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要忍，要忍。承受痛苦不是可以消掉业力吗？随着自己正念的升起，突然感到那个让人难受的物质瞬间消失了，身心轻松，一种想起空的感觉，没有一丝对抗同事的想法了。我回到办公室，平和地与同事继续沟通工作，只觉得周围环境一下子平顺了，不别扭了。不争不斗，说起来容易，可是当人心占上风时，就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凡事应该先考虑别人。老家一个嫂子没什么文化，但比较要强，找媳妇要有编制的。她替亲戚家侄子介绍对象，也把有编制的当个条件摆出来。亲戚家侄子自己是研究生，并不太看重这些，所以有一次嫂子又跟侄子提起这个话题，我忍不住拍拍侄子，故意重复强调嫂子说的有编制呢，口气不善，带着瞧不上人的味道。嫂子不识字，但比较识相，当时她并未吱声。我自己脱口而出的同时，更是生出了后悔自责的心，明明知道不该说这话，结果没忍住一下冲出口了。哎，这哪像个修炼人呀，比常人还不如呀。不修口，不宽容，缺乏善心，不体谅别人生活的不易，自然会伤及人心。当时真希望自己被骂一通，那样倒能好受些。三，对亲友讲真相。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小姑姑一直不愿接受大法真相。她的思维逻辑如同很多陷于邪党文化思维框框中的人一样，我要是江某某，我也会怎么做怎么做。我尽量让自己不生负面思维，期待更合适的时机再对她讲。今年一次见面时，我们还没涉及任何敏感话题，她突然有些愠色，指责起我。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他为何突然生气，出言不逊。当时我稳住自己，知道这不是他自己，而是其背后不好的因素。我平静地发着正念，待他发泄完一通，我平和地接着他的话题说，您从开始相信佛教起，做菜不再卖活鱼了，因为知道不能杀生。也就是说，信佛的人都知道杀生会造业，而共产党却在历次运动中残害了8000万的生命，从杀生造业这个角度来看，他这不就是造了很大的业吗？如果从善恶有报的天理来看，这样一个草菅人命的组织，也一定会给他自己带来应有的报应和惩罚。那还待在其组织里的人，不就是他的一份子、一部分吗？不就会受他的牵连吗？而如果退出党团队组织的话，也就不受其牵连了，因为不属于他了呀。况且对一个有神论的人而言，如果他既信佛，也就是相信有神佛，却同时身处无神论的组织里，那么他信的神是管他呢，还是不管他呢？因为这也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啊。更何况邪党组织是排斥神，不让人信神的呢。他听了不言语，我知道他是会去思考的， 我也会再找合适的时机继续一点点融化坚冰。希望小姑姑最终能够有机会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四，去黑窝发正念。一次去异地与熟悉的同修会面时，遇到另一位曾经在我工作城市生活过的同修。交流中，这位同修询问我工作城市某些人被邪恶迫害的情况，我很是歉意，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他建议我不妨能够多找些机会去看守所、洗脑班等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对同修、对世人的迫害，加持被绑架同修的正念。很感谢这位同修的建议和提醒，这反映出我对整体的意识不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主动圆融整体。通过学法，我进一步意识到圆融整体也是修去思、修去安逸、懈怠、怕吃苦的心的过程。因为不熟悉环境，就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多跑、多了解。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谨记同修的建议，整点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加持当地被绑架同修的正念。再到明慧网上搜索有关内容，浏览以前同修介绍过的黑窝情况，同时更需要精进学法，时时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才能自觉主动肩负起大法弟子应承担的使命。本地疫情松动之后，环境慢慢活跃起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实地查找。经过一些时间后，对部分看守所、洗脑班的环境有所了解，能加大近距离发正念的力度了。不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到这些黑窝附近，就加大力度清理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从明慧网的报道获悉，某几个区的看守所正在对几位同修继续迫害，使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大法徒，有责任主动正念清除、制止迫害，而这更是修去私心、圆融整体的过程。后记。通过近来的修炼，我深刻体悟到，修炼人只有时刻融于法中，才能做到实修自己，修去魔性，修去懈怠，更好地肩负起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修炼大法20多年，回顾历程，心有胆突，但始终有一个坚定信念告诫自己，跌倒了，别爬着不动，赶紧爬起来，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众多同修遭绑架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怡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日。走正大道无形之路。2000年，师父要求我们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至今还在等、靠、要，还在依赖他人提供资料，有多少人至今还在为别人提供资料而奔波？这样的等、靠、要、依赖心强的人，都在维护旧宇宙的运转机制，依循着党文化思想，那是旧势力的安排。大道无形是我们这一法门的修炼形式，走师父安排的正路才是实修真修。邪恶欲构陷某同修为所谓的头目，制造所谓的犯罪组织。从中我们看到，邪恶多么希望同修是真正的头目啊，多么希望我们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啊。其实，有没有组织并不犯法。如果这个组织是利他的，是救人的，有何不可？关键是，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的修炼形式是留给未来的参照。我们没有走正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误入旧势力安排的有形的修炼机制，从而招来了磨难。 师父在《大法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凭着对大法的热情还不行，要理智的，在邪恶的环境中要考虑安全，要修得正，走得正才行。旧势力改变的这一切，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得走正。回顾我们地区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形的修炼形式给我们造成的惨痛教训太多了。我们曾经依赖外地某事，结果一旦出事，两事互相牵连，七八十人被绑架。我们曾经依赖大资料点运作，当本地各区县供不应求的时候，大型绑架开始了。同修被迫害死的，判刑的，流离失所的，转修其他法门的。我们曾经依赖协调人，以人为师。当我们在沉重教训中总结了认识之后，各地的大哥大姐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的以法为师，修出独立的正法修炼意识和自主能力，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未来主宰自己天国世界的主和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明慧网有篇文章说，他父亲是个很有担当，很愿意为同修付出的人。多年来，他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他父亲，都觉得修炼真好，似乎都搭上了顺风车。可是他父亲突然有了病业磨难，患了痴呆症，这一下他觉得天塌了一样。那些依赖他父亲的同修们都来帮助他父亲，找他心性上出了什么问题，找来找去不见好转。最后他醒悟了，认识到旧势力是以为了大家提高为借口让他父亲走开，借口是他阻挡了大家真正的走向神，是自己和大家的依赖毁了这位父亲同修。他在此教训中真的成熟了，真的提高上来了，可是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父正法，不同层次的旧势力以各自不同的为私的目的，也在所谓的帮助师父正法，结果却阻碍了正法，成了干扰宇宙正法的魔。我们在下走过程中都会与不同层次的旧势力签了不同的约，这些约障碍和钳制着我们不能走正师父为我们每个人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本地一些同修多年来一直在重复旧势力安排的毁人害己的有形之路而不自知，摔了跟头得从中悟道啊。非常理解和感佩提供资料同修的辛苦付出，吃饭简单，睡觉少，挤时间学法，一心忙于做事。可是做事不是修炼，不在这颗心上下功夫，谁也提高不了，而且磨难重重。一位同修刚刚从狱中获释，另一个依赖的学员就给他送钱来了，让他给提供资料。近日，另一位同修被警察敲门，非法监控，同修们帮他当日搬了家，结果还是被监控。我们真得反思一下自己走的是不是师父安排的路。多年来，一心为大家付出的同修真得想一想，我们供给他人资料的同时，我们真的为他人在法上升华负责了吗？因为你给提供资料，使依赖的学员没有修去奸猾、自保、依赖的私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阻挡了其人走师父安排的人成神之路啊？而且根据个人现有的理解，各地那些执着主导有形形式的学员，旧势力利用完了，马上会利用警察安排聚官聚难，加重迫害。每每大资料点遭破坏，众多同修被绑架，救人形势一时间就处于瘫痪状态。那些耐得住寂寞的，不在所谓的整体中的，被认为是所谓独修的同修们，不会受到任何外在形势的干扰，依旧稳健的、默默的、润物无声的做着三件事。本地一位没文化的老年同修，多年来由于大型资料点运作， 与各地学员往来被牵连，曾在劳教所和监狱遭受迫害。可如今他走过来了，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每天自己出去劝退几人，再将自己做的精美资料护身符送给明真相的众生，稳健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法修炼是成就每个人的，供其资料不如教其做资料的方法，让其自立，走向成熟，走向神。大法弟子要圆融师父所要的，而不是坚持自己的认识观念和自己非要做的形式。去除大锅饭的党文化观念。我们是一师之徒，拥有一颗童心，为了证实大法，为了共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共享信息等资源。可是除此之外的个人资源还是有分别的，应该掌握分寸的。那种公有共产的变异的党文化思维，在我们修炼的群体中是应该杜绝的。不知什么原因，某同修的车被扣押，但是近年许多同修的车被扣，人被关押，是因为大家做救人的事借用或搭同修车的缘故。本地一个得法较晚的同修，在自己家里经营了一个小店，生意很好，甚至警察都是他的老顾客，生活稳定，生意上口碑很好，而且救了很多顾客，包括警察。那是师父给他安排的融于常人社会的无形的修炼形式。可是后来他渐渐地认识了当地同修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小店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的人用几部真相手机在小店里打，尤其他的车成了大家做正实法时用的公车，他也有求必应。他说人家做大法的事要用车，不能不借啊。后来邪恶将他当作重点人物迫害，后来他写了三书，他的修炼形式、修炼状态、生活环境、生意、生计，一切都被破坏了。本地几位因车出事的同修，车损失了，人被判刑了，有的至今仍在监狱中。车也是生命，也是同化法来的，因为我们走得不正，浪费了大法资源，车也成了邪恶作恶的工具。车是同修的个人财产，就像钱一样，是个人资源，我们能拿来随便共享吗？我们怎么能因为个人做大法的事就理所当然的无偿利用呢？我们能把这些留给未来吗？其实同修的时间、方方面面的技能也同样是人家的个人资源，技术同修本人可以无偿的为同修们付出，那是人家对法负责的那颗心，那是人家修出来的为他的境界。而我们作为被服务、被帮助的人，不能认为那是人家必须做的工作。经常有人说，有能力的同修应该如何如何，好像说人家是劳模似的，如果都靠劳模拼命干，工厂一定倒闭。各地做资料的同修提出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大家都各自走出自己的路时，往往反而被多年习惯于依赖的同修指责为太自私了。试想十个人200斤的口粮，如果一个人背，这人会累吐血。如果大家都尽力的能背多少背多少，大家口粮都有保障。有反对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同修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你这不是平均主义吗？你有那个能力就应该背。我们是修炼的人，本质上是为他的，不能把党文化的变异思想作为自己的习惯和理所当然。总统也好，工人、农民、学生也罢，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行业、社会阶层、生活领域，用自己的条件力所能及地做好三件事，在常人社会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这是我们这一法门的修炼形式。手机、微信、特务等安全隐患。 本地一位老年同修家是资料点，也是学法点，可是其人一直使用手机，还用微信视频，安全隐患可想而知。有的人自己不做资料，却多年盯住所有做资料的同修，把持控制着一帮自己不上网没主心骨的学员，张罗着给这些学员取资料送资料。有的人多年大资料点运作，到处送资料，一天行程多少里。大资料点的运作很容易造成依赖和被依赖，很容易造成存钱存物。到公众场所去聚堆，去接送资料，被跟踪，被拍照，如今作为被迫害的证据。昔日协调人的家被安监控期间，有的人却说不去协调人家学法，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敢公开的在邪恶部门摄像头前发正念，就是有怕心，每周不去公众场所去聚几次，就没有融入所谓的整体，就属于所谓的独修。如今监听设备能放大被接收的声音400倍的情况下，有的学员在手机电话前不休口，谁谁干什么指名道姓的随便说，有的好奇好事爱打听事儿，不该说的随便说，该说的曝光的却一字不提。同修并业，众人帮其提高，直到哪一天被迫害离世了，十几个字的离世消息却迟迟不传给明慧网，可是同修如何不在法上，如何有问题却传得沸沸扬扬，真假也不知道。真的有问题也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是为毁灭众生将同修迫害走的，我们只能从中总结教训，怎么能站在邪恶一边推波助澜，口舌是非呢？本地多年来的大型绑架，同修被迫害致死，很多都是特务参与造成的。有的是学员被绑架后被国安要挟其做特务的，有的是国安特务混入内部。其实邪恶用特务这种手段祸乱内部从来没有间断过。奥运火炬传递前夕，一个特务已经打入内部，被同修识别而未造成更大损失。也许去聚堆的人中就有特务混在其中，那可是邪恶看好的地方。有的学员人的这面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特务，却一直起着特务的作用。还有一些现象在关于维护整体修炼环境与同修交流中提到了，快些归正吧，平稳生活，踏实修炼，默默无闻的细水长流的开一朵自己的小花，有师有法有明慧网，就有主心骨，就不会以人为师，重大问题就不会迷失方向。一切有形的修炼形式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不安全隐患都是因为有形形式才能起作用。其实大资料点运作做得再大都太小，只是膨胀的人心越来越大。大到无形太广大了，大到邪恶摸不着看不见，一切尽在无中，却无处不在，无脉无血，法力无边。以上交流只谈现象，对事不对人，有过激的地方敬请原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心渐渐离我而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日。2020年1月29日武汉封城后，我所居住的小镇也被管控起来，各个路口各个社区都有人把守，同修们之间的来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我所在的学法点有一些老年同修，他们不会上网， 所以这些年来都是我去参加集体学法时把列印好的明慧周刊带给他们，可现在去同修家不方便了，怎么办？我坚定一念，无论如何也得让同修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让同修能跟上正法进程。我首先要突破家庭的障碍，因为丈夫不修炼，所以面对疫情他很恐慌。他听信了邪党的宣传，认为不出门不接触别人就最安全。原来我去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他什么也不说，而现在他却强烈的反对和阻拦。我便先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和他讲，这些年来我通过修炼身体好，免疫能力强，不会感染病毒，并告诉他中共病毒是淘汰坏人的，大法弟子和认同大法的好人是平安无事的。经过不断的发正念和反复交流，丈夫终于同意了，但他嘱咐我到人家办完事就赶紧回来，别让人家讨厌。我安慰他说，没问题，放心吧，我们都是修炼人，人家不会讨厌我的。闯过了家庭关，还要突破社区路口的把守，因为进入各个社区，通过各个路口时都有人拦截，要你出示身份证，确定你是这个社区的人才允许通过，否则要登记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等等。因为我不想暴露我和同修的身份，所以我每次去同修家之前都是先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帮助。神奇的是，我每次都能很顺利地通过把控的路口，或者找到其他没有把控的小路，及时地把周刊送到同修手中。后来随着疫情升级，各个社区和路口把控得越来越严，我便和同修商量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这样就可以避开社区和路口的把守。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比如约好的时间过了还没见到人，很冷的天要一直站在那里等很久，开始心里也有些急躁埋怨，但一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心里也就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每周我都能把周刊及时并安全地送到同修手中。我虽然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但这些年一直不很精进，各种人心都没有彻底的放下，尤其是怕心一直阻挡着自己，所以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差。但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让自己一下子惊醒，此时此刻自己才真正意识到救人的急迫。师父也在梦中多次点化自己，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都在顾不上吃顾不上喝的救人，我感到很惭愧，决心放下那些人心，也要抓紧时间出去多救人。我每天晚上保证自己能静心学好法，白天就尽量的找机会去寻找有缘人，如果时间充分就给其讲真相劝三退，并让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时间不够，我就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让他自己好好看看，并祝福他平安。因为我自己能上明慧网，自己能做真相资料，所以每天上网时看到有什么适合的资料就下载下来，需要什么自己现做，非常方便。我们小镇封城那段时间，因为不用上班也不能串门，这样自己能利用的时间多了起来，感觉每天三件事都不落下，状态很好，讲真相的效果也很好。只要是走出家门就能碰到有缘人，那些众生都在等着呢。当然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买了一位男士的一个西瓜，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当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马上瞪着眼睛盯着我问，你是这市里边的吗？我没有多想，就大声地告诉他说，是。说完后我有点后悔， 觉得不应该告诉他我是哪儿的。他的话让我产生了怕心，我想他为什么问我是哪儿的，是不是想举报我。但我看到他又主动地帮我把西瓜放到车筐里，觉得他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接着问他，你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吗？他说没有。我嘱咐他，那你好好看看吧。他很痛快地嗯了一声，就走到他那个车的后面，坐在地上看起资料来。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怕心又出来了。虽然这个人长得不凶，但他的脸很黑，再加上他突然问我家是不是这市里边的，这使我产生了疑心、怕心。真是越担心害怕，就越给你演化假象。突然，我看见对面开来一辆警车，我注视着他，一直注视到他朝另一方向开去时，心里才踏实了一些。又往前走了一段，突然又看见一辆巡逻车开过来，而且朝我买西瓜的那个方向开去。这时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是不是那个人举报我了？我真想跟在那辆巡逻车后面，看看到底他开到哪去。但我马上警觉了，我这不是在顺着邪恶走吗？这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呀，我在救人，邪恶是不配迫害的，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于是我否定他，我意识到这都是那个怕心在作怪。我想起《明慧周刊》封面上的那句话，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我想这一定是师父让我在救人中去怕心吧，因为这些年我的怕心始终没有彻底去掉，经常时不时的会翻出来。我想这个怕心不是我，我不要，这都是假象。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归正自己，并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回到家，我先来到师父的法相前求师父，弟子不争气，修到现在还怕心那么重，请师父帮助自己去掉怕心。然后又盘腿打坐，接着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后来怕心又不知不觉地出来了，心里非常不稳，我就再接着发正念，专门针对怕心发。我想怕心不是我，我就不要你，让怕心灭。除了加大力度发正念外，我还抓紧时间学法、背法。就这样，感觉怕心渐渐地离我而去。记得有一天，那天正是学生高考结束的日子，我想送给学生们一些翻墙卡。当我骑车赶到考场门口时，学生们正在陆续地往考场外走。考场外面挤满了人，有很多家长，也有很多计程车司机，还有一些发放各种广告的人。我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迎着学生走过去，非常轻松地一张一张地把翻墙卡递给他们。学生们也都非常愉快地一一接过翻墙卡，还连声地向我道谢。我很快就把包中的翻墙卡发完了。我当时发翻墙卡的感觉真的是很幸福、很神圣。当我要离开那里时，有一位发放其他广告的女士还主动地和我打招呼说，发完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和那些站在我周围发放其他广告的人都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此时的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我还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每周为其他同修提供一些真相资料，如各种期刊和翻墙卡等。为了让世人能喜欢我们的真相资料，每份资料我都用心去做，并经常阅读天地行网站的一些技术文章，学习同修们的宝贵经验，力求真相资料做得更加精美。比如各种期刊的封面，我都是用双面铜板纸进行无边距裂印，这样打出的期刊非常漂亮， 期刊的内页列印品质也设置为高，这样打出的内容清晰度高，让世人阅读起来能看得更清楚。因为我是上班族，每月的工资收入还可以，所以这些年来，我做资料的钱都是自己出，从不要同修的一分钱，有时还会提供给其他同修一些资助。我希望能和同修们共同精进，期盼能更好地主事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在广州讲法期间的几件事，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1994年12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包括我和我父亲在内的一行十人突破重重阻力，去广州聆听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我们在火车上离广州还很远时，同修小孙突然喊了起来，我有法轮了，我的小腹呼呼地转。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师父真的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们。师父进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鸣，师父身材伟岸，高举双手向学员们致意，我们沐浴在师父强大的能量场中，感到全身心的幸福、踏实、美妙，一种用纸笔无法形容的幸福感。第一部分，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第四节课中，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师父让每个学员想一下自己的病，或是自己亲人的病。我是因为大法好走入修炼的，我就想了一下妈妈的病。随着师父的口令，跺左脚，跺右脚，一股阴森的凉气顺着我的头顶往下，沿着颈椎、脊椎到两腿，从两只脚后跟下跺了出去。瞬间我感觉身心无比轻松，无比美妙。从此我告别了各种病痛的苦恼，走上一条修炼之路。如今我已是26年，告别医药，无病一身轻。同龄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前三节课开始，场内经常有人发出奇怪的声音和难受的咳嗽声，礼堂的上空乌烟瘴气。师父给学员清理完身体后，奇怪的声音和咳嗽声都消失了，礼堂的顶空清新的就像雨过天晴一样晴朗，空气新鲜。我后来明白，那是师父在为弟子消业，替弟子们承受生生世世的业力。第二部分，佛光普照我的家。参加广州学习班，我是和爸爸一起去的，妈妈一个人在家。从回来后，我们听妈妈说了一件神奇的事。 一天夜里，妈妈刚刚睡下，就听到呼呼的声响。妈妈胆小，又一个人在家，吓得赶紧用被子蒙上头，又从被窝的缝隙偷偷地往外看。只见满屋的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非常美好。渐渐的，妈妈心里越来越踏实了，知道这是好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算了一下，正是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那一天。那天我想的是妈妈的病，是师父的法身来给妈妈调理身体。妈妈以前有很多种病，从此身体的病全好了。一直到大法被迫害之前，妈妈都没有吃过一片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中共迫害大法，吓得妈妈不敢练功了，病又来了。最后，妈妈在病痛中走完了一生。第三部分，佛光普照广州城。那几天，同修们还有一些常人，在夜晚都看到了在广州上空呈现出无数的大法轮。走在马路上，我们听到这样的广播，广播里说，最近几天广州治安明显好转，犯罪事件明显减少。我们知道是师父给广州人民带来的福分。写到此，弟子泪流满面，无法报师恩，弟子叩谢师父，叩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